自从我接触基督教以来，我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印象，因为基督教非常具有排他性，因为基督教呢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宗教信仰。既然我认为基督教是代表西方文化的信仰，所以我就认为我可以有理由去排除它，去排斥它，因为它是西方人的宗教。但是呢，那么多年来我又对基督教的影响，对西方的现代化很感兴趣。而你一研究西方的现代化，一研究西方的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你就无论如何回避不了基督教信仰。我记得80年代初在大陆有一本书曾经风行一时，就是韦伯的那部著名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关系，但在那本书就非常以大量的证据就讲到说，禁欲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是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因。因为什么呢？因为从基督教新教兴起之后，他不但不把追求财富和金钱视为一种罪恶，反而把呢追求财富同荣耀上帝联系起来，把人们呢，如果人们勤奋工作，这是美德，是自己的道德义务，是呢基督徒的天职，是说一个基督徒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哪怕通过挣钱这样一样的活动，赚钱这样的活动来荣耀上帝。这个观点看了之后，就当时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就从来没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教，或者我认为是一个古老的宗教，居然有这样大的活力，居然能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能够兴起的一个主要动因。但在当时呢，我不相信耶稣，也不相信基督教真的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我就想呢，哦，我说这可能是偶然的，这是偶然，其实偶然的现象，我就用这种偶然性的观念来解释新教同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联系。那么后来之后又有一个问题引起我非常长久的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自从50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追求民主和科学，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能在西方兴起？为什么这个法治制度能在西方确立？这两件事情与基督教到底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民主制度的确立有没有它一定的精神基础？那是我自己多年呢一直思考的问题。那么当时读过一些文章，也看到一些说法，就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是说什么呢？就说基督教提供那种观念，那种认识，因为人都是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这些罪人如果不用限制，那么他的本性，他的罪恶本性必然要表现出来，所以由此呢才开始确立了西方近代法治制度那个基本观念的基础，就是权力之间必须互相制衡，必须互相制约，没有这个制约，那么人的那种生下来就带有那种罪性，必然要使人无法无天。我也发现有的历史学家阐述，所以之所以近代科学能在西方兴起，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西方从近代以来，基督教那种古老的观念人们又重新意识到了，就是说什么呢？人们认识到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呢可以用很精美的数学公式把它表达出来，人认识这个世界，找出这个规律， 不是一件低级的事情，不是一件不光荣的事情，而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能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伟大。那么对我直接特别感兴趣的，因为当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文化大革命后呢，那么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你就发现人之间充满了这种仇恨和那个彼此之间不肯饶恕带来那种冤冤相续啊。所以那个时代，从小说也好，艺术作品也好，就大家都渴望爱。那么我突然，我当时记得读过一本书，我就突然发现有人讲，就是西方那个文明那个道德的基础，说到一个字就是爱。而这个爱字又是从三个字而来的，是从上帝是爱，神是爱而来的。那么这个当时就对我自己就说给我影响很大，因为就突然发现，就是靠人与人之间这种道德法则来维系的话，我们无法达到纯洁的无私的爱。如果爱能有一种基础，应当说呢，那种爱是从上天而来的。不管怎样嘛，就是从80年代开始，这个大陆流行的各种这些诗潮开始介绍来的一些西方的这些诗潮，就促使我一再思考，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基督教文化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排斥的这种基督教所谓的洋教，那么正是在世界上最早诞生现代科学的地方兴起，是在那个地方是最早诞生了民主与法治。所以这一问题一再令我思考。那可以说当年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所谓想到的一种乐园。90年代初期呢，我来到了美国，可以说是第一次目睹了西方，文明。无论怎样，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怎么也回避不了的，就是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我记得我才到美国不久，我就给同学国内的朋友写信，我说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见到这样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我给我自己讲，我说我那个感受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傻眼了。我说你小的时候就写作文，写这个家乡都看到几一条公路啊，可以并排走两个卡车，我就觉得哇，这些交通四通八达。我说到了美国，到了芝加哥，在高空上一看，我才知道什么样的交通四通八达。我说从小就梦想啊，说那个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说这下一看，我说一个普通的人家中都有好几部电话，而且当时我是想，我说居然有电脑，我说普通的人家可以开车。超出于这一外之后，我说我从70年代开始，国内就讲资本主义怎么腐败，怎么腐朽堕落，就讲到说资本主义这种环境污染。那我以为这个地方一定是满目疮痍，结果来到之后却发现哇，这完全满目绿色，到处是树，而且河流湖泊，就是一切就一再震撼了我。而且呢，来到这个社会中，慢慢看到了人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批评总统，普通的公民有选票的自由，可以拿着一个选票，我愿意选谁就选谁。看到你自己所在的小区，人们可以为到一些很小的公共事务，大家一起讨论，完了最后民主地做出决定。这一切就是我自己不得不承认，无论物质文明也好，无论政治文明也好，你不得不承认西方走在世界的前面。但是呢，我即使在这样的时候， 我仍然把基督教当成一种西方的宗教，我排斥它，我看不到这一点，这个信仰从这个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内在联系。我是说啊，这只是西方人，我当时解释很简单，吃得好了，吃得饱了，这个也享受都可以享受到了，不过是说礼拜天到教会下满足一下自己这个心灵这种需要，是一种社交，是一种心灵上的放松，或者是说这种满足一下这个富人的这种业余消遣的需要。就是我不愿意正视到这个信仰给美国人生活中带来的变化，给那些普普通通美国人生命中带来的变化，我不愿意 面对这一点。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看到了西方中的许多黑暗，什么像种族冲突啊，像家庭解体啊，像毒品泛滥呐、啊，像枪支不受控制啊。我当时特别讨厌，就是到哪时候都是漫天盖地的广告，鼓励人们更多的消费，这个买东西，不断消费，或者看到那种很强的个人主义倾向等等等等。我说这就是西方，我说这就是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啊，生活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啊，种族冲突。的确后来自己也看到这是西方生活中黑暗的一面，但是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种黑暗们的一面正是和西方许多人失去的信仰有必然的联系。就是在西方这个社会中，我才第一次真的发现，就是说当一个人真的不信上帝了，他真的就什么也不害怕，他真的什么都可以做了。换句话说，如果人真的不信上帝了，那生活就是尽情的享受啊，就是中国过去人讲，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今朝有幸今朝醉啊，管他明天死与活呢，因为没有上帝什么不可以做呢。看到了这一点之后，思想上在很久的时候就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就说西方这种信仰，基督教这种信仰对我自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自己有的时候讲，我说既然你那么反感基督教啊，你认为没有这个，那么大家不信基督教不是更好吗啊？但你又明明看到了，当一个民族，当那么多富裕起来的白人黑人，如果他不信耶稣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你会看到人性那种败坏可以赤裸裸的合法的表现出来，而那个东西是非常令人恐惧的。如果你自己根本就不相信有一位神，你怎么可能指望用这种虚无缥缈的上帝来控制，来从一个人心内在的控制自己那种邪情私欲？所以这是我自己很久时间就一直在困惑的问题。那么为了解决我的疑惑，有的教会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不错，西方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但是这些好东西都是基督教带来的，坏东西都是背离基督教而产生的恶果。你在当时教会出版的给我看到一些小册子中也写的很简单，就这个逻辑，简单的两分法，好的都属于基督教，坏的都是背离的基督教。虽然自己的文化西方文化史知识并不丰富，但我多少可以看到，其实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好东西，至少你可以说一些好东西，并不都是直接由基督教来的。你不能说西方文化中的一切好东西都是基督教来的， 你比如说像荷马的史诗，比如说像苏格拉底的哲学，像亚里士多的逻辑学，古罗马的法律，一直到近代许多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哲学作品等等，我们都知道创作那些人并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我们知道的确那里有艺术的珍宝、文化的珍宝。那么反过来讲，你也不能说西方社会中的一切坏的东西都是与基督教没关系，因为你自己非常清楚地看到，无论在历史上、现实上，西方社会中的许多败坏的东西是与教会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你比如说最简单的现象，如果没有中世纪教会，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的极度腐败，就不可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啊。如果这些宗教改革的基督徒真的能够都保持在组内的合一，就不可能有新教内部那种彼此的内讧啊，彼此内讧几百年的分裂。比如像当代社会，我们知道许多丑闻啊是从基督教内部传出来的，而且这样的丑闻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完全杜绝。你也不能简单一个公式说啊，凡是做这丑闻的都不是基督徒，都不是真基督徒。因为有的基督徒就给我这样解释啊，凡是出这些人都不是真基督徒啊。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总不能说连加尔文也不是基督徒吧，你总不能说连马丁路德也不是基督徒吧。马丁路德有非常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啊，而且有言行啊。加尔文啊，主骚士塞尔维特，像这样一些丑闻，你绝对不能说啊，因为有了丑闻的人，做了丑闻的那些基督徒都不是真基督徒。所以这样来讲，我就看到为什么当人看到基督教的时候，把它只是看到西方人的信仰、西方人宗教，这与教会在历史上的败坏，或者是与教会中那种黑暗面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当时令我自己最反感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教那些强烈的排他性。中国人嘛，受一点影响总以为三教并尊啊。你像在中国儒教、道教这个和这个佛教都可以一起去信啊，大家从来没有为这些东西或很少为这些东西斗个你死我活。虽然从汉以后就儒学独尊，但是像您与其他的宗教徒之间也可以凭和谐的共处。但你呢，你到西方，你发现这个整个一个基督教的历史，整个一个基督教的历史几乎就是一种乱哄哄的不断的争斗的历史。远的不说天主教与东正教在主后一千年左右那是大分裂，也不用说马丁基督教新教，马丁路德开始的基督教的新教与天主教的大分割啊，大分裂。你就说现在这些基督教，我记得我当时来到西方最头疼的就是今天别人向你来宣教，明天别人来向你宣教，一个都敲门都说你我这个是唯一正确的啊，其他都是错误。我甚至弄那东西我就弄不清，我说这基督教到底有多少个派别啊。后来别人告诉我，或者看你的文章说有上千个派别，反正我就不知道，好像就是哪一个人都成了一个派别啊，几个人几个派别，而且这一个派别来宣教一定是排斥说其他派别啊，都不对，就我这个对。我当时最不满意的这件事就是有些基督徒包括一些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的愿意拿佛教做一个批评的对象 啊，说佛教佛教错，怎么不对，怎么怎么错啊？就是说，我不是说反对基督教批评佛教，我是说呢，许多批评佛教的人，许多激烈批评佛教的基督徒，他根本就从来一页佛经也没读过，啊，连佛教一些最基本的观念都不知道。就是那些基本的这种谦卑的态度，想去了解人家一下，完了之后再去说话，这么都没有，反正就认定别人都不对了，啊，完了就根据自己那么听到那个讲道来一点消息，或者看小单章啊来一点消息，完了就对佛教徒大加指责，这就给我自己一种态度。我说这就不只是一种无知，而且你会发现一种狂妄。我就经常想，我说为什么基督教会有这样的排他性，是因为西方这种文化从起源上就具有一种排他性，从而使基督教变得更加排他呢？还是说基督教具有这种强烈的排他性，从而影响了西方文化？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弄不通啊，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但在读圣经中，读神学一些我自己对我自己很有帮助的神学书籍中，我就慢慢明白了一点，就说无论怎么样，人和上帝之间有无限的距离啊，在这个地上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的言行能够完全代表上帝的意志，没有一个人的言行能够完全代表耶稣基督的意志，也没有一个人的言行啊，从来没有错误啊。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能有权利宣称唯有我才代表了上帝的全部真理，代表了上帝的全部意志，唯有我的生命才能展现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你发现的确是这样，你在那些自称为自己对圣经理解最正确的那些基督徒的著作中，你只要隔过几十年几百年，你就会发现无论他们当时怎么样的那种制服，怎么样能骄傲说我对圣经理解最正确，但过了上百年或者几十年，有的甚至几年，你就会发现哦，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的错误的地方、不足的地方、有缺陷的地方、可以需要批评的地方。无论有些圣徒在历史上有多少光环，人们在当时崇拜他们，简直崇拜的了不得，但你只要过一段时间内，这个大浪淘沙，这个淘沙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在生命中有些闪光的金子，但你一定会发现有些沙子，有些沙子，甚至有污泥。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完美无缺的。除了这个疑问之外，还有一个疑问，那是当时令我自己非常反感的，就是为了基督教的信仰，为了证明基督教信仰是伟大的，是唯一正确的信仰，有的时候呢，当你读一些基督教的刊物、一些小册子、一些报纸材料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经常说西方国家呢是基督教国家，美国呢是基督教国家，是靠基督精神立国的。我每次听到这一点之后，我都感到非常非常愤怒，因为这种观点非常清楚地表达了那种白人至上、那种种族优越感、那种西方至上、西方文化的那种霸权主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国家分成了两类，一类世界上这种国家那叫好的国家，这叫基督教国家，那叫西方国家。 那么另一类国家呢，那是不好的国家，是低下的国家，甚至是邪恶的国家，这就是呢这个所谓非基督教国家。我记得当时一些基督徒有时候给我传福音，特别愿意讲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怎么样怎么样，完了之后就共产国家怎么怎么样，就好像我们来自大陆的人都是来自一个邪恶的国家啊，好像呢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就是那就是天堂了，我们的人都从地狱投奔天堂来的。这与我知道的历史知识，或者与世界上那些比较公正的历史学家写的西方关于历史书籍，西方的历史，甚至包括有的基督徒写的西方的历史不相符合。历史的真相不是这样，历史的真相就是即使在西方政教合一的时代，在漫长的中世纪，在教皇的权力甚至高于一切的时候，西方国家也从来没有完全体现出基督教精神，西方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敢说是基督教国家。因为很简单，我们只要看历史，尤其看中世纪的历史，看近代历史，都会看到在西方社会中许多的败坏正是用基督教，打造基督教的旗号，甚至利用国家的权力直接表现出来。像我记得当时一讲到这些时候，我就经常愿意举出的例子，你怎么看中世纪那种十字军远征，怎么看近代开始的宗教裁判所，怎么看这个改革宗之后对那些基督教那个小的宗派那种迫害屠杀，尽管那些人在甚至在被杀害之前，在送上绞刑架送在火堆的时候，还是喊着同样的口号，同样的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但是那些所谓掌握了政治权力、国家权力、教会权力的人，却把自己的弟兄送上了绞架，送上了火刑场。即使在政教合一、权力完全合一的时候，西方的国家也没有成为基督教国家。因为把西方国家说成基督教国家，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种现象，就是说呢，国家，西方国家就可以把它一切活动都贴上这个冠冕堂皇的这个旗号。就像当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那么打的就是一种旗号，是说什么呢，这个国家要保护宗教自由，保护传教自由，你大老远的到中国去传教，你用枪用炮去保护你的自由，你在圣经中哪能找到一点这样的根据啊？所以如果国家强力的推行宗教，那就必然要把他的一切政治活动涂上宗教的涂上神圣的色彩，用这种神圣的色彩能遮掩他的罪恶的活动。那么反过来，如果宗教和权力结合在一起，他必然会用暴力的力量来推行他自己的宗教见解啊，必然要导致屠杀啊，必然要导致腐败。我这个当时想，那些把西方国家说成是基督教国家的人，就从来没想到在历史上有多少罪恶是借着打造基督教国家这种旗号做出来的。对那些受尽西方国家凌辱的非殖民地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你把西方国家说成基督教国家，你就等于把基督教就等于把西方这个社会中那种腐败的现象都推到基督教身上，就等于让基督教承担西方国家历史上的这种所谓种种的罪恶活动。我自己更讲到，耶稣要建这个国是天国，耶稣从来就没有说他在地上 要拿哪一种权利，哪一个国家成为代表他的国家啊？因为耶稣的国不在这个地上，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资格称自己的国家是基督教的国家，因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基督教国家，也不可能有基督教国家。有些基督徒不只是夸耀基督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而且还夸耀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当他们这么夸耀的时候呢，他们许多人就忘了一点，是说如果你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那么西方社会的种种败坏，西方文化的种种败坏，比如就像基督徒经常批评那种所谓色情文化，那种所谓高度个人主义消费文化，你也都归到基督教文化，也都说归到基督教。那么这样来讲，必将使基督教啊带上了一种罪恶的色彩。甚至有的人说啊，之所以承认西方国家基督教国家，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是因为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大多数人是相信耶稣的。有的告诉你统计数百分之多少到九十多少八十多少，但是你我是想，因为我来到美国几年就观察，不错，一些美国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相信耶稣也相信上帝，但一年大概可能就去两次教会啊，有的更绝，可能就是生的那一次死的那一次和教会有一点关系。此次上一些名义上的基督徒，文化意义上的基督徒，但他们对个人的信仰没有委身，没有委身。在个人生活中，就是我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也相信有上帝，但这个上帝和我个人的生活，和我的生命没有任何联系。换句话说，这些人可以完全生活在一种世俗化的生活中，但在脑子上相信那么理念有上帝。我是这样这样说，他们相信有多少统计数字，相信多少多少人相信上帝，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和他们生命没有联系，耶稣并没有在他们生命中做主，他们在实际生命中也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主。那么这么看的过程中呢，我就慢慢了解到，就说把西方文化说成是基督教文化，这一点呢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西方文化从起源上，从源头上就不只是基督教啊，因为构成西方文化源头的罗马文化、希腊文化，这个基督教的希伯来人的信仰，这些东西你都不可能把它完全归结为基督教啊。像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他们也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源头啊。说如果人们把西方文化等同于基督教文化，我突然发现就犯了一个简单化的错误。更重要的，我就发现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存在到强烈的反基督教文化的倾向，而且不只是这样，我在历史上就突然发现当今世界那个最强烈的反对基督教的精神，那种文化，特别从我专业那样那个哲学，你最后追本溯源都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就像我们中国这几十年啊，遭受到了非常大的惨害啊，我们就知道那种对基督教批评最严厉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的产物，是进口货，就是从西方进口的啊。比如西方文化中像近代以来宣布上帝死的尼采哲学、沙特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你可以从西方文化几乎从各个领域中你都可以发现他那种反基督教的倾向啊，那种影响。不止这样，而且你再来到美国之后，你通过看电视啊、看广告啊，你通过这些东西你都看到，在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那种背离的基督信仰的那种文化比比皆是，比比皆是，到处触目可见。你怎么能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呢？ 那么我慢慢就看到了，其实即使是在西方，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也从来没有成为西方人的共同信仰。不只是没有成为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反而呢，在西方人中，在一部分人西方人中，他们恰恰是反基督、反上帝的一种最强烈、最明确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我一方面在精神上批判基督教是西方文化啊，是洋人的宗教，但我却发现我自己在精神上真正的人以为兄弟的恰恰是洋人中那一部分激烈反基督教的人啊。那么当我自己那么尖锐地批评基督教的时候，批评基督教是洋教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洋人也批评我认为是他们自己母亲的这种宗教。我们在批评基督的时候，在批评基督的时候，在反驳基督教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居然在精神上一样。而且令我自己奇妙的更是另一点，是说发现西方有部分人认真追求真理的人，他们尽管原来是无神论者，是不信耶稣的人，但他们为了了解真理，为了寻找真理，他们激烈地批评基督教，但是啊，他们又非常认真地研究基督教，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在这个批判的过程中，居然他们最后成了基督徒，居然他们可以从此用整个的生命为基督做见证，居然他们做了传道人，写出了一本本为基督教信仰做辩护的书，写出了一篇篇为耶稣基督的做见证的文章。这一些之后慢慢就使我联想到一个事情，其实如果平心而论，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你不过是人，你和其他人都一样，都是人。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说一部分西方人相信的什么样的信仰，而是说西方人相信那位上帝，一部分西方的相信那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上帝，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真的救主。我就发现说到底只有这个问题重要。因为什么？因为从古至今基督信仰从来就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西方一部分人的信仰，不是全体西方人的共同信仰，而只是一部分人西方人的信仰。并且从古至今基督教就从来不仅仅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而且呢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并且呢，基督教从源头上发源于中东，是东方的信仰，而且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的东方人、非洲人、各地方人去信仰耶稣啊。所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人种，不在于肤色，不论你是白的、黑的还是黄的，根本的问题在你是人。那么一部分西方人，一部分东方人，他们共同说相信耶稣基督是主，这一位主到底是不是可信？不在于人种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后来问自己，当一个人有了偏见的时候，当一个人有了偏见的时候，你许多的时候你在你自己头脑中有的那个正确的知识你都忽略了。其实你在接触基督教之前，我就知道基督教也好，印度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佛教也好，这都是世界性的大宗教，都已经完全打破了种族、地域、文化的界限。就像你在美国，我也见到所谓佛教徒，还有见到洋人的佛教徒还很虔诚，你在美国我也看到了回教人的这个那个清真寺，而且信回教的人，我的原来有的朋友中有的就是黑人， 当然了，他自己跟我讲，他自己从来没有时间去读《可兰经》，但他信，因为他为了从白人做抗争，到白人信基督教，我就专门信这个回教。就是我自己从道理上，我完全知道，基督教是个普世的信仰，但是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是你把他这个东西，哦，最好这是你洋人的信仰，你不要管我们中国人。其实最根本的不是那个洋人和我这个中国人的关系，而是说我这个人我不愿意面对一部分洋人，我所谓的洋人相信的那主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当面对这个根本问题，直到有一天我慢慢去反思，我才去发现，我才发现其实不只是说西方文化不能同基督教文化划等号，进一步来说，即使西方的基督教信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不可能同基督对耶稣基督信仰完全划等号。因为到美国来了之后，你就会了解得很清楚，基督教文化是千差万别的，有许多丰富不同的色彩，有一些很明显的带到自己意大利文化的色彩，法兰西文化的色彩，这个英格兰文化的色彩，以及美国文化的色彩，甚至不只是这样。接着美国就发现，我说你比如在芝加哥，或者说在南方，你发现这个去教堂，那个人们就穿的西服革履，但大城市人们就穿的很随便。我说到加州，你看，哎呀，他那个教堂那个人穿就非常随便，所以就像这样，就是基督教，即使在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中，它有千差万别的不同色彩。而这一点你就不可能，即使是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中的所有东西，你就不可能都打上啊，说这就是基督信仰，因为基督信仰有千差万别的文化表现形式，是可以用不同的文化形式来表达出来。最根本的只有一条，就是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是否真的一个人和耶稣基督这位主建立了联系，生命的联系，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中重现再现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能在自己的生命中例行耶稣要叫他所行的那种命令，要是要在自己的生活中能够遵照耶稣的意志而生活，只有这一点是根本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突然醒悟了，就是一个人接触基督教，你不必担心你自己成为一个洋人。就像我自己，我说无论我自己信了多少年即使耶稣基督，我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信了耶稣基督，我也不会成为一个洋人。最重要的指点一个点是说呢，就是你的心灵能不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耶稣基督的心是超越了种族，超越了文化，超越了地域，打破这一切的限制，它是上帝赐给你。那么当到这种观念进到我心中，我就突然间就逐渐的，或者我就逐渐的就醒悟了，我就看到我相信耶稣不见得非得要走一种排他性的路线。我首先是从文化这个城市上来看，从文化这个城市上来看排他性是荒谬的，因为福音当年从耶路撒冷传到希腊地区，传到中东地区，传到西方，后来又传到拉丁美洲，传到中国，你就会发现很清楚，在不同的地区，基督信仰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就像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听到那个黑人唱那个圣乐的歌声，他们的表达表情和白人就不一样。我就发现不止白人和白人，就是我们华人中我们和这个白人也不一样。我发现什么，就是说 非洲人那个非裔的后代，他们很活泼，而且唱得很带感情。我说即使我们华人，我就学的时候要想活泼一点，之后你就发现也不像人家那个黑人那样自然啊。你总觉得有一点点别扭，因为这是与文化特性有关。所以我发现在文化体型上，我可以做一个中国人，就像我吃饭啊，我可以在饭前做祷告，但我吃的是中餐，我未必要去吃西餐。我说即使在基督教这个文化，在基督教文化这个城市上，也不需要完全排他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基督教信仰传到西方的时候，他也不是排斥西方的一切文化，而只是排斥西方文化中反基督的一些成分。而在这个排斥的过程中，他也吸收了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同样，那么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排除中华文化中一切东西，而只需要排斥中华文化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其实我自己发现，其实在中华文化自己的内部也有彼此排斥的现象，而且中华文化中有些内容，比如像山冈，到现在为止，到现在这个时代也必须排斥的啊。所以说接受基督教信仰，我们不是需要整个的排斥中华文化，我们总是只是需要排斥与中华文化中与基督信仰相背离的那一面，而对他好的那些东西，对他能够多多的少少展现真理的那种表达真理那些东西，那些文化的瑰宝珍珠，我们应当接受，我们应该敞开心怀接受。在这样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面临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在我是想在文化的城市上，在伦理的城市上，我们都不需要完全排他啊。我们中国人信耶稣之后都可以有中国人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有一点上，在信仰这个层次上，排他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以前一直抱怨说基督教排他，因为只有耶稣是一个救主，那我突然发现任何一个大的宗教都排他啊，无论是佛教，无论是基督教，无论是印度教，在那个最高层上，到底那个最高的主宰上帝是谁啊？是排他的，是绝不可能在这一个信仰的最根本点上说有两个主，天无二日，可以说呢，宇宙之间没有两个主可以同时并存。你不可能说叫一个佛教徒啊，我是很宽大的，我同时信耶稣也信佛。你要一个伊斯兰教徒说啊，我同时信基督，信这个安拉，同时也信这个耶稣，他俩都是我的主。或者你要跟印度教徒说，哎，我同时信梵天，但是呢，我认为和梵天同样还有一个平起平坐的主上帝叫耶和华，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就在道理想通了。我说如果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可能所有宗教中宣布的那个主都不是真的，完全有可能这样，但却不可能这些主同时都是真的，因为各个宗教宣称不准都宣称他们真的，他们就彼此反对啊，不可能同时都真的，很可能同时都假的，但绝对不可能同时都真。如果真有上帝，那么人们只能崇拜一个真上帝，你不可能同时崇拜无数个上帝，或者说你更不可能把一个假的当作真的上帝来崇拜。那这就是我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各个宗教都排他，在这个根本信仰上都排他，都宣称只有我信仰的这位主，只有我信仰的这位佛才是最高的最后的真的 那么我到底怎么可能知道哪一位是真的？我就突然发现我不可能知道。这也就是基督教最能说明我的地方，说服我的地方。因为基督教说人根本就找不到上帝，除非上帝来找你。我说我根本不知道，我也无可能在有限的一生中把你们这些各个宗教讲都弄透，完了我决定啊，信这个不信那个。我说如果真有一位上帝，我要等待这个上帝告诉我他是谁。我说不只是这样，我还要叫这个上帝能和我认同。我和上帝不要是隔到九天九地之远，就是上帝有一天能够通过一个具体的形式来告诉我他到底是谁。换句话说，我希望这个上帝能和我认同。认同不只是认同我的肉体，而且认同我肉体上的挣扎痛苦。因为我发现人生中有一件事什么都不希望了，但也都是我们无力克服的，这就是死。我发现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就回答了我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受苦受难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上帝告诉我，当人在受苦的时候，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和人一起同受甘苦。我说只有这样一位上帝才是我心中渴望相信的。他不在天上为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他不是有权利有无限能力担对人间的苦痛无动于衷，他怜悯人，和人一同经历痛苦，经历死亡，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接纳人，他还爱人，他还愿意人得到拯救。我说这就是我选择上帝。我说我选择的上帝，我愿意信的上帝，还有一点我觉得基督教最砍着我，就是说最能说我，就是我要认识这位上帝能告诉我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人从小或者人生中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是从哪里来的。一切宗教如果假设其他宗教根本就回答不了我是从哪里来的，那你就不要管我到哪里去，我在这个来去之间该怎样走你也不要问。那我发现圣经中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了，我是从哪来的，我是上帝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通过这三件事慢慢就说服了我的心，我就知道我找不到上帝。如果真的有一位上帝，这个上帝要来找我，找我这位上帝必须和我有生命的，和我的生命有本质的联系。他能够告诉我一个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他必须告诉我我是他创造的，只有我是他创造的，他有一天才有可能支配我。只是我创造我还不够，他要在我的生活中与我同在，在我的痛苦中，在我的死亡中与我同在，而且他告诉我战胜了死亡，因为这是我根本不惧战胜。所以思考了那么多年，我最后终于明白了，耶稣不是洋人的上帝，耶稣不是洋人的主，他只是一部分洋人相信的主，同时也是我这个东方人，也是我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渴望追求的，也是我心中深深渴望的。因为我渴望从多年来就一直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意义在哪里，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特别是当我面对了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怎样能够活下去，我怎样能有盼望的活下去。特别是当我面对了人生的苦难，面对人都无法战胜的死亡的时候， 我怎样能够活下去，而活下去之后又不是说我自己真的有一天把自己夸大成为上帝，我越了解自己就知道我绝对不可能成为上帝，我的一生需要的 是一位上帝怜悯我爱我带领我，我需要的是跟随他，我就突然知道了，原来这就是我寻找的主，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好像我们祷告，主耶稣，感谢天父把你赐给我们，让我们找到了主。我们知道你不单是一些西方人的主，也是我们这些东方人的主，你是我们渴求的主，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和我们一同生活，我们欢乐的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你将与我们同在，你将与我们同在到永永远远。我们感谢你，愿意对你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要相信你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